再次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虽然各处于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日子，使得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聚集，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求永生的神，你怜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施恩的手中。愿你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被你得着，使得我们再次的来归向你，使得我们满怀着盼望，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来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被上帝使用的政权。可不可以把那个经文一直都放着啊？感谢，谢谢，谢谢我们的主里的弟兄。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以斯拉记呢，它是一个记载以色列民族更新的一个历史的开始啊。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前的586年，那以色列就亡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长长的这个70年的时间呢，不是很短的时间，70年估计也有大概有三代到四代人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终于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在主前的538年。那么呢，波斯王居鲁士呢就打败了巴比伦帝国，就统治了整个的波斯大帝国。我们来看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去看上帝怎么会居然用一个外邦的政权来扭转，来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甚至是改变了整个的历史的长河，怎么会扭转这个历史了呢？就是说，而且他使用的不是以色列民族，他使用的是一个外邦的政权，也就是波斯的这一个波斯王居鲁士的这一个政权。那么这个政权有何德何能，能够使得上帝会使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政权它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所去带领的啊？它是有什么样的特质？那么第一个被上帝使用的政权，居然是被上帝激动的。一个外邦的王，居然他会被耶和华激动他的心。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就说激动波斯王，波斯王居鲁士的心，谁呢？耶和华。耶和华居然会激动一个外邦的王他的心，那这个心呢，在希伯来原文呢是灵，它是一个灵的意思，那就说居鲁士的灵，他被上帝被耶和华所激动了，所以呢，他会下一道诏书，这一个诏书呢，就改变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命运，可以说是带来了他们民族的一个更新的开始。我们要知道，这个激动一个外邦的王的灵，然后他会有所回应，我个人的感受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其实波斯王呢，他不是一个从小就认识上帝的一个人。我们要去看那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摩西他得到上帝的启示，摩西呢去对法老王去转达了 摩西和亚伦去转达耶和华神的话，可是法老王会怎么样呢？他是心里刚硬，不肯听从。为什么呢？法老呢，他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不想放手这么多的以色列奴隶离开，然后他就会缺少了很多的劳工，会对他的经济的受益呢，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和损失，所以他不愿意去听从上帝的旨意哦，也不愿意去听从上帝的话，就去跟上帝对着干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就是说，当一个被使用的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一个政权呢，他会被上帝激动他的灵，然后怎么样呢？他会回应上帝的。所以呢，我要上帝的旨意成就，他有圣灵感动和激动的工作，也有神话语的依据，但是呢，也需要人积极的去回应。如果波斯王居鲁士他不回应，那么的话呢，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可能就不是这样，就如同以斯拉记这么记载下来了。可是呢，一个外邦的王，居鲁士王，他愿意很积极的去回应上帝的激动，他愿意下诏书，愿意按着神的吩咐来做，所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再来看，外邦的一个政权，它会被上帝所使用，它具备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特质啊，一个品格，就是谦卑。一个谦卑的政权呢，它会被上帝所使用。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当他在巅峰的时期是很不容易谦卑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要说，哦，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一，或者说啊，我的论文呢达到了得了最高，得了满分，得了很高的分数，或者说我的那一个才能，我赚的钱，我的房子比别人大，有时候我们的腰板特别直。我们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谦卑，所以我们看到居鲁士王呢，他愿意他在诏书里面向着举国上下所有的人承认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所以这一个波斯王居鲁士，他居然愿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承认他能够打赢胜仗，他能够得着这个权柄，是因为天上的神耶和华所赐的。要知道，居鲁士王他会有两个不容易谦卑在上帝面前的障碍，但是他跨过了。我们来看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居鲁士王元年，就是他刚刚才统治，可以说他刚刚才打败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他带着他的军队刚刚打败了强大的巴比伦军队和他的帝国，统治了一个这么大的波斯大帝国，他正处于受到万民朝拜，万国臣民都俯伏敬拜的一个高峰期，但是他就处于一个这么的巅峰，可以说随意的炫耀他的那个他的政绩的时候，我觉得是他居然会谦卑的承认他的这个胜仗，他所得的这个王权是耶和华所赐的。容易吗？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愿意谦卑，他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他也愿意承认他打赢的这个胜仗是上帝所赐的，他的王位也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的大能大德得来的，乃是耶和华所赐的。我们还有一个当时波斯王他不容易谦卑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在近东文化中， 战胜的国家呢，常常会认为他们的神使他们有得胜的能力。所以呢，当他们打赢了战争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那个战败国家所拜的偶像会掳掠回来，放在他们自己神的庙里面，以此来炫耀他们的神使得他们有得胜的能力。我们去看一下，回头再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当以利做祭司的时代啊，非利士人曾经也打败过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掳走了耶和华神的约柜，他们放在哪里呢？就是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面。就是他们那时候所有那个近东的文化呢，就是认为是他们所拜的神使他们有得胜的能力。可是波斯王呢，他打赢了这个胜仗，他呢却没有在众人的面前把他打赢胜仗的这个能力归给他所拜的偶像，而是归给了谁呢？而是愿意在举国通国上下的人面前承认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所以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乃至于一个被神所使用的政权，是需要具备着一个非常谦卑的特质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政权呢，是一个关注上帝所关注的。那么他关注到上帝所关注的，波斯王居鲁士，他刚刚打赢了胜仗，统治了整个波斯大帝国，那么才第一年，他居然实施了今天许多的国家，可以说所有的国家的宪法里面可能都会写的一句话，信仰自由。可是当时呢，居鲁士和他的那个那些大臣呢，居然真的实现了，居然真的在执行着信仰自由。他就允许各国原来被巴比伦掳掠回来的这一些战败国的那些百姓啊，你们回到故土去吧，你们去信奉去信回你们的神，你们可以回到故土。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诏书里面呢，他就说，他说我们看到第二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暗示吧？就居鲁士王他很清楚，他得到王权，他得到他得到这一个王权是有上帝的托付的，那就是上帝呢会吩咐他说，你得到王权了，你要在耶路撒冷为上帝，为我建造殿宇。这就是上帝给居鲁士王得到政权之后的托付。所以呢居鲁士王呢，他也愿意回应啊，他也去关注上帝所关注的。才打赢胜仗第一年，他就颁布了这样的诏书，他就鼓励啊，也呼召这一些上帝的选民，你们回去，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建造上帝的殿宇，去恢复那个敬拜献祭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会看见波斯王他非常的关注上帝的所关注的事情，就是关注上帝的选民需要重新恢复他们的信仰生活，使得他们的民族能够迎来更新。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就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政权呢，他会体会并鼓励上帝的选民。居鲁士王他在诏书当中也表达了上帝对于选民的呼召。 在第三节就讲到，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上犹大的耶路撒冷，这个上字呢，这个上这个字眼呢，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是一个动词。那么这个上字的这个动词呢，是与诗篇120篇到134篇的上行之诗的上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字根。而上行之诗呢，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是犹太人他们往上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去朝拜的时候所唱诵的诗歌，或者是利未人呢，他们要登上所要唱的上。这一个动词呢，也有上祭坛献祭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去再去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当上帝的约柜在示罗的时候，也就是以利做祭司的那一个时代呢，撒母耳还没有出生，但是撒母耳的父亲呢，以利加拿，他就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这个上，然后祭祀，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当他们上去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都是用上的这个字眼。所以呢，就讲到就是上的这个字眼也包括或者在希伯来原文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在这个诏书当中，它不仅仅的是让犹太人回到各自的故乡安居乐业，满足或者是安慰，落叶归根。居鲁士王他鼓励上帝的选民是上耶路撒冷去重建祭坛，重建圣殿，恢复向上帝献祭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诏书里面，也看到了居鲁士王呢，他也透过这一个很明白上帝的心，很明白上帝对于他选民的呼召。士王他呢，他也很体谅，也很体会到上帝的选民，就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剩下来的人的困境啊，他的心境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讲到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要用金银宝物牲畜帮助，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凡剩下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凡剩下的人读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个人在读到这一个凡剩下的人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读到这个经文后，可是能够到当年的这一些没有被杀死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当年巴比伦帝国对于以色列国民巴比伦军队是相当的残忍的，就是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然后他们来掳掠以色列民。虽然说在耶利米 书里面西耶利米先知他说这些剩下来的渔民呢，就是那一筐极好的无花果，是上帝应许必看顾必使他们得好处的。虽然上帝耶和华应许会必看顾这些剩下来没有被杀害的这些神的选民，但是这些剩下来的人呢，这些渔民呢，这些为上帝所特别存留下来的人呢，他们是免不了经受到战火的掳掠，他们也同样会经历着流血，也同样会经历着受伤，也同样会经历挨饿、羞辱，还有亲人、家人的离世。可能这些剩下来的人呢，他们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也许是自己的妻子、孩子、丈夫、儿女、父母，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亲戚朋友，所有的这些人可能也许就是在战火纷飞的这个年代就被杀死了，就去世了。所以刚刚才经过战争的居鲁士王，他非常的，他不是仅仅的是高高在上的颁布这一个诏书，他在这个诏书当中用凡剩下来的人，可以说是他非常的体会到这些经历过战火的这一些剩下来的渔民，他们所受到的战火的创伤和劫难，他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相信居鲁士王他在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看到许多手无寸铁的百姓，就是任人宰割。然后在战火当中的话呢，可能他也会看到许多许多的父母已经去世的那些孤儿，就可能就待在路边，然后没有吃的，然后就是无依无靠。所以居鲁士王呢，他用凡剩下的人，他很能够体谅到这一些经历过战火的这一些上帝的选民。所以我感受到上帝也借着这一个诏书，也给了以色列人许多的安慰。居鲁士王呢，他就说到，他说凡剩下来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呢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居鲁士王呢，他不是单单的是动口下个诏书而已，他是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的。他不单只是带头下了这个诏书，然后的话呢，他带头怎么样呢？我们在经文的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就会看见居鲁士王他愿意把巴比伦原来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而来的从神的殿，就是耶和华的圣殿掳掠回来的这些器皿呢，归还给要回到上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首领，就是犹太的首领。他愿意把这些器件，而且不是一件两件，而是5400件，都是金银呢，都是可以说是当年所罗门王或者是大卫王他们所给予的很多的那一些财宝的那种精华都存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但是的话呢，巴比伦这个居鲁士王呢，他居然不爱这一些财呀、啊，他愿意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他把这一些凡是原来从圣殿里面掳掠回来的这些器具，他愿意归还给要上耶路撒冷的神的选民，归还给他们以做重建圣殿来使用。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外邦的政权借着这一道诏书能够完全的彰显出 神的旨意和神的安慰，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上帝使用波斯王居鲁士和他所领导的这一个政权，我觉得不是绝非偶然的。我们也来看这个诏书的背后，我们去小窥一下这一个诏书写的，真的是可以说是通晓以色列的历史文化，通晓耶和华信仰的这一些可以说传承。那么这个诏书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推动呢？如果要是我们看过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波斯王居鲁士当他攻克了巴比伦大帝国之后呢，他仍然会继续的使用原来这一些巴比伦掳掠而来的这一些但以理，他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他们仍然是在朝中可以做总理啊，做总督，他们仍然是可以说是在那个政权里面的一个决策层的一个位置上去统治着当时的国民。所以的话呢，这个诏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就是神的这些选民，他们在政权对于波斯的政权有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上的影响，才使得波斯王他会下出一封这么合神心意的诏书来。反观一下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是在国内的话，我们是谈政色变，我们不愿意谈论政治，我们常常的话呢，就会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或者是常常的是就啊，我们就代祷好了，就以这个为借口。我们没有像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那样子的愿意去影响我们当下的政权，做出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国策来。那么政教分离呢，其实是当时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改革家呢，他们是为了与天主教廷当时一统欧洲的这一个历史背景区分开来而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政教分离是否真的就符合整个的历史长河呢？我个人觉得未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摩西，当他在立百夫长、五十夫长、千夫长、十夫长，当他在立这些百夫长、十夫长去治理百姓的时候，他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不仅仅的是有那个治理的那个才能，他的首要条件居然是需要敬畏上帝。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里面就写到，他需要选出这些人呢，他要具备的条件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哎，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波斯王是不是真的还有他的政权是相当的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且呢，摩西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也在也要吩咐以后的这些君王呢，都要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书，平生的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一切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免得心高气傲离了诫命。因为一个国王，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那么的话，这个政权所制定出来的许多的国策也不会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后面看到我们在，如果我们也好奇的话，我们也会去留意尼希米记， 还有以斯帖记里面就记载到尼西米、莫迪改、以斯帖、以斯拉等等等等这一些神的选民呢，他们在这些外邦的政权里面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影响，使得上帝的选民得以保存，不至于被这些外邦的政权所灭亡。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保全着以色列选民的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选民对于政权的影响是很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单单的仅仅的是停留在祷告，我们也要去关注，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德国，那么同时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祖国。所以的话，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很需要去留意当下的政权，我们要不断的为这些政权祷告。同时当这些政权做出一些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勇气站出来？我们是否有勇气指出这些政权所制定的国策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呢？我在这里的话，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感受，我就去留意德国的一位牧师，我想我们多多少少的话呢都会有所了解，就是彭霍菲尔牧师，中国的人可能会翻译成潘霍华牧师。他当时面对的政权是什么呢？就是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纳粹主义。这个彭霍菲尔牧师呢，他完全的可以留在美国避难，可以不需要回到德国，而且他当时也可以在美国继续的牧会。但是的话呢，彭霍菲尔牧师他却毅然的回到了德国。他不仅仅的是就做一个留在美国为德国好好祷告的一位德国的牧师。这位德国的牧师他就回到了德国，而且他不单只回到德国，他还参和其他的基督徒一同参与了反对德国的纳粹政权的这个抵抗组织里面。所以以至于到最后他就被抓，然后坐牢，然后在希特勒自杀前的22天他被处死。我们去看一下彭霍菲尔牧师，他的祖父，他的外祖父就是也是一位牧师，叫做哈斯。这位哈斯牧师呢曾经也做过德国皇帝的牧师，可是的话呢他也因为政见不合，所以的话呢就被迫辞职了。因为的话呢可能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国策，那么哈斯牧师呢就跟皇帝可能就跟德国的皇帝就谈不拢了，所以这个皇帝呢就拒绝领圣餐，所以的哈斯牧师呢就被迫辞职。不单止被迫辞职啊，后面哈斯牧师呢还因为反对政府的一些意见、一些决策而写了一些文章，那么写这些文章发表出来了之后呢就被捕坐牢。所以我们就看到彭霍菲尔牧师的这个家族里面他们虽然身为牧师，可是呢他们不是仅仅的做牧师的这个本分，他们也参与到了这个，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国家所制定的国策政策与圣经相违背，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个人的话，我是感受到彭霍菲尔的外祖父哈斯牧师就因为反对不符合上帝的一些政策 而被捕坐牢。那么我就感受到，哎，这个家族怎么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没有像我们中国的父母在教导，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们就尽量的避开啊。我们中国的父母常常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对孩子有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斯牧师他们的家族的这个教导，并没有说因为这个外祖父坐牢了，然后给他的孩子、给他的子孙的教导，就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教导，没有。我们看到彭霍菲尔牧师，他的骨子里面也仍然是就真的就像但以理那样子的，就是一种骨子里面对上帝的那种忠诚，对上帝的那一种忠实。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值得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是否真的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慢慢的求神给我们有像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或者是近代的彭霍菲尔牧师，他们心中那种对上帝的一种绝对的忠诚。当他们看到国策不对的时候，他们会勇敢地站出来，他们会去指出这个国策不符合上帝的地方。那么当他们对于上，比如说像但以理的后期，特别是对于这个波斯王居鲁士的国策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以至于一个外邦的一个君王，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环境之下，他能够下一道如此合神心意的诏书，使得上帝也能够借着他这样的一个政权来开启了以色列民族更新的历史。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能够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留意上帝，让我们活在当下，我们面对的政权是否也有所托付。特别是我们在德国，可能有一些人是有投票权的，那么当你们在投票的时候，你们是紧紧地完成投票呢，还是去关注你投票了之后，这个政权，你所投出来的这个政权，它所制定出来的国策，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是否去关注上帝所关注的？还是这一些选出来的这些政权，仅仅的为着给他们最大赞助的那些利益集团说话，还是为着真正的平民老百姓的福利而说话呢？所以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去面对的，我们面对今天的政权，我们是否有像但以理，有像潘霍华牧师，有像但以理的同伴，有像尼西米、以斯帖、莫迪改、以斯拉，他们那样子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权的一个正面的从上帝而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去效法，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于当下的政权，我们去留意上帝给我们有怎样的托付，而不是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基督徒。愿上帝借着这一段经文来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走的道路，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活在当下。但是历代的先知，历代神你所使用的人，都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当下的基督徒，当我们在看到政权所制定出来的国策 不单只关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会关系到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他们所面对的政权，他们所面对的国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仅的是为自己的后代存留钱财，也为着我们的后代能够存留和神你心意的政权，被神你所使用的政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重新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